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基督教的学术界有一些非福音派的这些学者，他们并不认为这个启示录的作者是约翰。我们要稍微知道一点点，就是这种就是属于护教学啊，就是如果有些人跟你，他对启示录很有兴趣，可能他还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跟你，他看了一些其他的书，然后他跟你讨论关于这个作者的问题，我们要有一点点啊，就是说我们应该能够给他一些回答。那么这些非福音派的作者，他们认为启示录不是使徒约翰单独完成的，而是由使徒约翰以及一群他的门徒在30年的时间之内，把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三书和启示录啊这一些约翰的著作，在30年的时间之内啊，借着约翰，使徒约翰跟他的门徒他们共同所完成的。那么为什么他们会有这种看法跟想法呢？对我们来说，我们觉得这是很可笑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些所谓的圣经学者，他们都是在圣经的原文上很有研究的人啊，所以他们会去研究约翰福音的在希腊文的原文当中，约翰福音的用的写作，整卷福音书的写作当中，他们对某些名词的使用，以及整种文法，以及这种语气哈、笔调这种等等之类。所以他们就发现，他们之所以认为启示录可能是由约翰的门徒以及约翰共同完成的，其中有一个原因他们觉得是很看重的，那就是他们发现有一些 term， 有一些词，有一些用词啊，这一些用词在约翰福音中使用的时候的意义，跟在启示录当中使用的时候的意义不完全一样。譬如说羔羊，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第1章29节，施洗约翰看见耶稣的时候，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在约翰福音里面，羔羊这个字出现的时候，基本上讲的是那个牺牲，做那个逾越节的那个羊羔，是一个牺牲的羊羔。但是在启示录里面，这个羔羊也出现好多次。在启示录里面出现的羔羊的时候，虽然曾说他曾经被杀，但是基本上启示录里面的羔羊是一个得胜者，啊。那么因此，就是这些学者他们当然根据这一些很多在原文希腊原文的用法以及意义啊，以及所使用的这个文法啊等等各方面，所以他们认为这个启示录跟约翰福音有许多的不同。因为这些不同，以至于他们认为这个启示录跟约翰福音并不是都是由约翰使徒约翰所写的。那么但是我想我就是只是点到为止啊，我不要再花更多的时间去详细的讨论关于这方面。那么但是我想我们可以，如果有人这样提出来，我们可以怎么样回答他？我想
因为是神的启示，不是约翰自己。
对，是神的启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话。但是你会发现，圣经里面神也让作者本身以他的背景啊，他的这个表达的方式。所以像这个提摩太前后书，很多人认为不是保罗写的，因为跟保罗其他的书信那个文法跟那个用语哈、那个差别更差距更大 ，OK？ 那么那你说都是神的启示是，可是我们发现神用一个圣经的作者的时候，他也使用这个人的背景啊，以及这个写作。你譬如说有一些人他写作的这种文体以及等等啊，就是说神虽然是神的启示，但是 神也给作者一个空间可以去发挥。那么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子回答这些人，主要的就是说这个启示录是一种启示文学等等，我们会花时间讲什么是启示文学。可是约翰福音书是一种叙述文体啊，那么这两卷书是不同的文体。那我想这是我们的一般的尝试，我们知道我们用不同的文体以及我们写作的目的内容有所不同的时候，这个用词所使用的这个词句虽然是同一个词句，可是有不同的意义是很自然的，也是很合理的啊。你就是算写一般的书籍，同一个作者他也有可能写出两种不同的文体不同的著作的时候，会风格上会有一些差距啊等等。所以呢，那以保罗来讲，保罗很多时候保罗书信是请人代笔的，是请人代笔的，是保罗口述，然后这些人替他代笔。所以呢，很可能这个代笔的人，他因为这些代笔的人的不同，所以当然也会有一些不同。但是这些不影响，就是刚刚宝慈提到的，不影响这整个启示的内容跟整个启示的正确性啊。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还是认为启示录是使徒约翰所写的。那这是关于作者。那么第二个关于著作时间跟时代背景，我今天先不讨论，我就是请大家回去看这个我们发的那三张纸头，下次上课的时候我们再稍微提一下啊。那么第三，我们就要看我们读启示录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就是我们解释的方法。我们必须要先把解释的方法认清楚，我们才能够进一步来解释启示录。因为我想今天大概在所有圣经的解释里面，启示录大概是目前最多争议的啊。如果你去看市面上关于启示录的参考书，那些解释是五花八门。我们怎么样从这样子这样多不同的解释当中，我们去找到一个最能够合乎神的启示，就是我们读圣经要有一个基本观念，我们不是说可以自己随便解释神的话。如果圣经是神的启示，就是神要对我们说话，神要对我们说话，我们就要有一个基本的心态，我要明白神借着这个圣经的作者所写下来这些东西，神要说什么，神要对我们说什么。所以我们不是说我们查经的时候常常都说我觉得啊，这段经文我觉得应该是要这样解释，我觉得因为这样，不是我觉得。我们要存一个态度是作者原意是什么，换句话说，作者写的时候他的意思，他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那么也因此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些解释圣经的原则，要依据这些原则，我们尽我们可能的去找到作者原意，就是去找出来到底作者他写的时候他要告诉我们什么，因为他是在圣灵的启示和引导之下所写的，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真正明白神的话所说的，我们才能够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然后我们才晓得怎么样把这个神的话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所以呢，我们就先今天我们就讲一点，只讲到讲把启示文学的定义啊讲完哈，剩下来我们就留到下一堂课我们再说。那什么是启示文学呢？启示文学像但以理书、启示录，我举一些在旧约圣经里面，但以理书、启示录这两卷书是在旧约里面是在圣经里面是最突出的，是属于启示文学。但是除了这两卷，在旧圣经里面还有像以西结书啊，你看到以西结第一章他就看到四活物的意象啊，那么以西结也看到很多意象，灵把它提起来啊，提到哪里哪里哪里，所以以西结书也有一部分是属于这种启示文学。那么还有一卷书是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书旧约的撒加利亚书也是属于启示文学，他也是看到很多的意象，看到红马、黑马啊、白马，他也是看到这个灯台啊，看到橄榄树等等，他也是看到很多的意象。那么所以这一些都是属于启示文学，所以有一些圣经的书卷不是整卷书都属于启示文学， 但是其中会有一部分是属于启示文学。那什么是启示文学呢？这是在主前200年，就是主前两个世纪到主后一个世纪，主前200年到主后100年，前后跨越这300年当中是非常盛行的一种文学的一种作品，一种文学 literature， 就是一种文学的作品。那这个这300年之间，主前200年到主后100年，这300年之间所盛行的这种文学作品，现代的这些圣经学者把他们称之为启示文学。那么这一类的文学作品有什么特色呢？这一类的文学作品的特色就是在这些作品里面提到很多这个先见所见的意象啊 ，seer S-E-E-R 哈，不是先知，我们说先见，因为它主要是 vision， 主要是意象。在这些书卷里面呢，提到你会发现在启示文学的里面，就是记载很多先见看见的意象，他把他所看到的意象把它写下来。同时呢，我们会发现这些先见他们看到意象的时候，通常都很困惑，不太明白这些意象的意义是什么，因此常常就是有一位天使来给他解释这些意象的意义到底是如何啊。所以这一类在主前200年到主后100年，就这一类的文学作品非常的多。如果我们去读犹太人的很多的著作哈，他们有很多这一类的启示文学在这段时间完成。那么我们把圣经上的启示文学，我们给它下一个定义。圣经上我刚刚提到像启示录、但以理书、撒加利亚书、以西结书等等，这些圣经上的启示文学我们给它下一个定义哈。那么这圣经上的启示文学的定义是这样子，是把过去所隐藏的天上的秘密，就是在过去神没有把它启示出来啊，就是在过去所隐藏的神没有把它启示出来的天上的秘密，神像一位先见，就是这个 seer 哈，神像一位先见把它启示出来，神把过去所隐藏的没有向人启示出来的天上的秘密，像一位先见把它启示出来。那么神启示的方式通常是借着一系列的意象，神启示的方式通常是借着一系列的意象。我再说一次哈，神把过去是隐藏的，对人来说是隐藏的，没有向人启示出来的天上的秘密，像一位先见把它启示出来，把它显明出来。而神启示的方式或者说显明的方式，常常是借着一系列的意象，而这些意象都是有关将来的事，这些意象都是有关将来的事，因而呼召读者啊，借着这些这个神把这些意象向先见启示出来，而这些意象是有关将来的事，那么借着这样的启示呼召读者，在他们当时那种艰难的环境中，在他们当时那种艰难的环境中过一个不同的生活，借着这些意象的启示呼召读者在他们当时所生活的艰难的环境中过一个不同的生活，呼召他们把眼光注目于那位享有绝对主权的神啊，呼召他们把他们的眼光注目于那位享有绝对的主权的神，用英文说就是 sovereignty 哈，就是呼召他们把眼光注目于那位享有绝对主权的神。这位具有绝对主权的神，他将要把人类的历史带到一个终点。他将要把人类的历史带到一个终点，自始至终，他都是那掌权者哈。换句话说， 这个启示文学，它是借着一系列的意象，把以前隐藏没有启示出来的一些事情，现在借着像先见把它显明出来，借着意象把它显明出来，而这些意象都是讲到关于将来的事。那目的就是要叫这些读者，目的是要叫这些读者把他们的眼光放在那位享有绝对主权的神身上。那么我刚刚说了，呼召他们在当时他们那种艰难的生活当中过一个不同的生活，因此启示文学的产生多半是因为这些神的百姓活在一个 crisis， 一种危机的里面啊。所以不管但以理书也好，这个启示录也好，都是神的子民遇见这个国家遇见一个危机，整个国家整个民族遇见一个危机。所以你们回去看这个背景的资料的时候就知道当时启示录，这个使徒约翰写这个启示录给那个七个教会，这七个教会当时是面临怎么样的一种危机，一种 crisis。 所以启示文学都是在神的百姓面临这种危机，面临这种危机，这种国家面临危机之下所写出来的。那么这个启示录就要呼召他们，叫他们把他们的眼光启示文学哈，呼召他们，叫他们把他们的眼光放在这位享有绝对的主权的神身上，让他们认识到神仍然是历史的掌管者，神也要把人类的历史带到一个结束，带到一个结束。那么因此他们就可以在现今的艰难中要过一个不同的生活，我们以后就会讲过一个怎么样一个不同的生活。那这个我想修过但以理书的人就知道，在但以理书里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强调的一个主题，在这样一个艰难的世代当中怎么样过一个截然与世不同的生活，过一个超然的生活，过一个单单把眼光注目在神身上的一个信心的生活啊。这是启示文学的，就是说我们给他下的一个定义。那么下堂课我们就要看进一步看看启示文学的形式以及它的基本的概念，然后我们就要把启示录的概论稍微看一下关于整卷书的概论。好，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再一次聚集在你的面前读你自己的话语。主，实在我们是这样一个不配的人，蒙你自己这么大救赎的恩典，也常常我们看见我们在你的面前是这样的污秽不洁，但是主啊，你的爱却是这样子完全的赦免、饶恕、接纳我们。主，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主啊，也因此我们特别要把我们的弟兄蔡明哲和他的全家都仰望在主的手中。主，我们知道你的爱是你已经为我们舍命，你对我们的爱是你说像父爱你一样的爱。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所亲爱的弟兄，主，你在他身上，主，你有数算不尽的恩典。主，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主，我们知道你比我们更清楚，你比我们更了解。我们就求主你施恩给我们的弟兄，主，你在这一切的路上你来引导他，你说当将我们的事交托给你，你就必指引我们的道路。主，求你自己亲自来带领他们的全家，特别在面对这样的事情，主啊，每一天也许要做一些选择一些决定，主，都求你的圣灵亲自的帮助，更是求主你再一次显出你自己的慈爱和怜悯在他们的身上。主啊，我们希望我们的弟兄和他们的全家再一次经历主你浩大的恩典在他们的身上。主啊，让我们能够借着这样的事情来使你自己的名得荣耀。主，我们也是愿意把今天这堂课仰望在主的手中。主，你真是把一个渴慕你话语的心给我们。主，让我们不是只是很希望听一些很好听的笑话或者说很好听的故事，主，让我们的心实在是渴慕要明白你的真理。主啊，也让我们的心不但是渴慕要明白，而且我们真的是愿意去遵行你的话，让你的话存在我们的心里面。
真是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朋友，你收听的是真光系列查经，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每天的生活。